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军有你》嘅《玉集成风》，蔓延全球。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期咧，其实系出现咗一啲声音叫做辱华吓，咁但系咧，大家睇嚟睇去咧，似乎系辱习会多啲嘅。咩意思呢？其实好多时候攞小红围嚟出嚟又好，八九六四出嚟又好，甚至乎系攞一只猪出嚟又好，都其实讲紧习近平嘅吓。咁近期咧，唔单止系国外嘅以小红围嚟呢种方式嚟呢个侮辱习近平，似乎咧喺中国大陆咧，亦都有唔同嘅方式咧，一直都喺度做紧呢样嘢嘅。呢个情况点解会系出现喺中国大陆，而家越嚟越普遍呢？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最主要都系习近平要自取其辱，佢做咗好多嘢，咁至会令到啲人慢慢走到呢一个地步。咁最近即系大家都好注意就系嗰个股市啦吓。啱啱上一两集我哋只讲咗。佢係放咗20000亿嘅人民幣出嚟救股市，點不知咧嗰個 A 股係維持咗3日到上漲咧，跟住又跌啦，仲跌失守咗2800点。之前咧好多人就話你放20000亿出嚟咧，可以係喺短期裏面咧係產生一啲效果，長期嚟講咧就起唔到咩作用啦，因為呢啲錢係唔係拎去解決真正嘅問題。咁啊，冇諗到咁樣講嘅時候，包括我哋在內啦，我哋都係咁講，即係冇諗到原來我哋高估咗佢，佢連短期都唔掂，你3日漲咗3日就跌，咁啊真係短期嘅影響都冇顯現到出嚟。我都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中共嘅自取其辱。如果係習近平決定呢件事咧，亦都係一個自取其辱。佢救市嘅期間咧，其實中共咧都做咗有啲嘢。咁呢啲嘢亦都係有部分係屬於自取其辱嘅一部分，譬如1月30日咧，阿習近平喺北京嘅人民大會堂就接見咗42位駐華大使，遞交過國書，即係呢個都係每年都會有咁樣嘅情況。咁呢個遞交國書嘅人當中咧，居然有阿富汗嘅大使，即係塔利班，佢哋嚟遞交一個國書。咁啊，習近平接咗，即係表示就承認咗塔利班呢個臨時政府。咁其實都唔係而家噶啦。舊年9月咧，北京已經係第一個向塔利班咧係派駐大使噶啦。咁當時啲人都笑佢啦，話要同呢個恐怖組織係狼狽為奸。咁今次嚟講，就阿富汗大使就真係嚟遞國書。咁呢樣嘢即係睇喺西方嘅眼中，就覺得即係相當恐怖。因為而家嚟講，就習近平唔止係獨裁者，而且佢係承認恐怖主義。
咁啊，即係獨上加獨噶咯。
因為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好想喺呢個邪惡族心又好，南方世界又好，佢建立佢嘅威信，咁都可能有個譜啊，係嘛？咁如果你而家連呢啲恐怖分子你都接受嘅話，大家就一方面覺得佢係咪中共真係好絕望咧？絕望到咁嘅地步，佢要做呢啲嘢咧？咁但係更加多人咧就認為，其實習近平係想將呢個邪惡族心咧，就係升級到另外一個高度。塔利班加入有佢好處嘅。即係當以後再反美，而家都反緊㗎啦。不過暫時似乎大家都話美中關係係稍為緩和，咁啊反西方係習近平佢係唔會變嘅一個方向，暫時就隱蔽一下。可以話塔利班如果到時候有必要嘅時候係好使好用嘅，咁所以亦都有啲人覺得話佢自取其辱，但亦都有更加多人又認為呢個做法其實就係擴大佢嘅邪惡族心。再一個就大家非常之注意噶啦，我即係呢兩日睇到全部都係呢啲消息，就係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咧諮詢啦，所謂 股市又不是幾俾面啊，即刻就跌咗兩日，就累計跌咗 3.32% 就係咁樣。咁就呢一次嘅23條，大家都話佢係加辣版，有五條罪。一般嚟講，香港人本地即係本土嘅香港人係冇咩反應，亦都冇辦法有咩反應。你有咩反應嘅話，可能係有後果嘅。咁但係我覺得23條係針對人民嘅，咁所以香港人已經有國安法，再加上呢個23條通過，佢係一定會通過啦。咁以後香港人真係更加辛苦啦。咁但係外邊嚟講，即係西方嘅輿論就冇一個係即係唱好啦，個個都覺得你而家有一個咁樣嘅政權，一個係完全唔係經過雙普選嘅一個咁嘅政權，完全係走向同中國一體嘅警察式嘅社會一個政權，而立23條，即係本身係有好大問題。本來23條喺基本法之內，嗰陣時嚟講係以為終於都會有雙普選，香港人會選出自己嘅特首啊，選出曬自己嘅議員啊。喺今嘅情況之下，就去立呢23條係無可厚非嘅。但係而家嚟講係一個警察治港嘅一個種情況，所以咧就除咗自由之外，係剝削曬自由之外，仲有好多嘅人權嘅問題將會發生，而香港嘅所謂嘅國際地位會更加係進一步受損。簡單嚟講，邊個仲會喺呢度投資啊？好多嘅國際性嘅機構啊，或者國際性嘅信仰機構啊，走都走唔切，因為你下下都話佢可能係即係涉外嘅呢啲咁樣嘅政治團體，咁啊好多莫須有嘅罪，或者係佢中意幾時取締你，完全係冇保障。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多嘅非政府組織 NGO 商人、投資者就會走。咁啊就係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
好多人都讲紧呢个23条立咧，就系为咗外国嘅团体嘛，尤其系同信仰有关嘅团体咧，都好有机会被打压嘅。所以其实香港嘅教会咧，包括法轮功啊，包括佛教啊、道教啊呢啲咧，中共打压嘅对象之一嘅。
咁好多人就话佢哋立呢个23条系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咧，系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即系冇噶啦，即系呢次金融中心系真系冇噶，变废墟噶啦。
但是一个问题呢，我哋都睇到咗，啱先你都讲到咗㗎啦。其实西方国家呢，就香港要立23条嘅呢件事呢，其实係好大面积嘅报道㗎嘛。影响可能相当之大㗎，加上咗啱先讲緊嘅成为咗金融危机呢个情况之下呢，你哥咪讲咗㗎。近期李家超咁多人出嚟指证佢，尤其係嗰啲红色商人、红色人士指证啊李家超嘅话呢，会唔会23条仲有啲转机啦？唔知道。我嘅意思呢係李家超要唔要再睇下大陆嘅面色啦？
即係睇香港问题，而家嚟讲就唔能够唔理大陆究竟係点样睇香港。因为无论点嚟讲，香港仍然係大陆甚至习近平心目中喺佢极度嘅控制之下，仍然係希望香港係会生金蛋嘅。特别而家中共嘅情况係好差，中共嘅经济呀各方面都好差嘅情况之下，仲希望係香港係有少少发挥少少作用去帮到中国大陆嘅。咁但係而家你嚟讲係一味就用国安嚟压制一切。咁所以香港对中国嚟讲亦都唔再有啲乜嘢，23条之后亦都唔再可以发挥任何嘅作用㗎啦。呢、這個亦都係即係係好徹底嘅攬炒啦，可以咁講。呢一樣嘢亦都可以話係算作某個程度上係習近平自取其辱，亦都係李家超嘅自取其辱。咁啊，同呢件事有關係嘅咧，就係、是、發生喺中國大陸。中國國安部咧，佢通過微信公眾號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就講到咧就話，有十样行为咧，你系唔可以做嘅。你做咗咧，普通人民啦，你系唔可以做。做咗咧就会请你饮茶，即系意思话呢个系一个威胁嚟嘅。你做咗就会有麻烦噶啦。咁呢啲咩行为咧？譬如话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啊，实施间谍行为或者帮助嘅行为啊，冇落实到反间谍安全防范嘅责任啊，拒绝唔配合调查，即系间谍行为啊，总共十种。咁呢十種咁嘅行為咧，大家唔好以為就係中國大陸佢係寫俾佢哋自己人睇喎。呢啲行為 即係遲早都會係加喺香港嘅市民身上嘅。咁好多嘢你睇落去好似同廿三條亦都好似有啲關係。當然廿三條佢唔係咁簡單飲茶咁簡單啦，係嘛？佢又係好詳盡嘅細節喺邊。咁所以呢啲都係對香港嚟講都係一個好壞嘅消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當全世界都係同情香港嘅時候，中共亦都係好需要表面上啦嚇，暫時啦。好需要西方在經濟上俾佢放鬆啦嘅時候，佢又做埋曬呢啲互相矛盾嘅嘢。咁我覺得習近平其實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你冇辦法信佢，就係、是、佢永遠就係左手做一樣嘢，右手做一樣嘢。呢、這個可能亦都係共產黨嘅佢哋自己一種嘅方式去應對呢個世界。
我哋前日都講緊中共而家北韓化啊嘛，而家北韓你睇睇啊金仔咪知道咯。经济唔紧要噶，最紧要系政权啊嘛。金仔呢轮咪承认咗话自己分配方面有问题咧，出现咗经济嘅问题嘅。其实讲得清楚啲，佢经济再差咧，金仔都系冇事噶嘛，只不过系表现一下咁解啫嘛。所以政权系最重要，加上咗身体啦吓。
咁啊，我哋喺头头是道啦，就同阿石头讲咗话，阿习近平就传佢话有胰腺癌啦吓。咁點解呢件事同即係自取其辱啊呢啲有關係呢？即係因為自取其辱就係我哋今次嘅節目嘅一部分，以下所講呢就係人哋去侮辱啊習近平。咁呢個胰腺癌呢嘅傳出呢，就我自己覺得我就唔係咁信，因為呢就每年都似乎都要傳一傳佢唔係呢樣唔妥又該樣唔妥嘅。喺2021年年底嘅時候呢，就有消息話習近平係腦出血嘅，咁又話緊急送去醫院治療。2022年咧，英國嘅《每日郵報》又話阿習近平咧可能患咗腦瘤啊之類。咁啊，今年咧嚇就有啲人就係一月喺阿習近平參加活動裏邊咧，見到佢好似瘦咗，面又瘦咗，精神又好似好萎靡不振，好攰咁嘅樣，完全冇曬神采，咁就。跟住就傳出話佢有呢個胰腺癌，好多嘅網友就喺度講啦，習近平冤枉咗咁多人係嘛，捉咗咁多，雖然好多貪官的確都係罪有應得嘅，但係可能當中捉嘅人就唔係淨係貪官啦，好多人就係都係係被冤枉嘅嚇，咁啊老百姓啦就更加無辜被迫害好多啦。清零期間唔使講多啦，就係清零期間死咗咁多人，同阿習近平都直接有關係㗎啦。佢嘅政策導致呢啲人係家散人亡，而家咧就算帳啦嚇，而家就係點解所謂你作咗咁多惡，作咗咁多孽，而家咧就要還。咁咧就其實根據我哋攞到嘅消息啦嚇，聽翻嚟咧，就是、全個中國嘅人咧都希望佢死嘅，老百姓希望佢死，官員希望佢死，佢嘅政敵希望佢去死，意見人士希望佢死，啲紅二代、紅三代希望佢死，咁連佢自己嘅習家軍或者係佢啲親信都唔係話唔想佢死嘅，因為實在佢控制欲太強，佢係令到一切都變為烏有嘅。咁啊，點解會俾佢係胰腺癌咧？佢就話：如果你有胰腺癌咧，就冇辦法去換器官嘅。其他咧，你仲有機會換下器官係嘛？但係你胰腺癌啊，冇得換器官嘅，而且胰腺癌咪死得好快。佢話其實呢個係雙贏啊。點解咧？阿習近平一日到黑要終身制，咁如果喺任內佢死咗咧，就係終身制啦。咁就佢又贏，即係其他。中國冇咗佢，中國亦都贏。咁啊，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網友講啲嘢匪夷所思。得啱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咁樣諗嘅，原來佢哋咁樣諗嘅。但係啊，習近平就唔係真係似病得好嚴重，因為咧佢啱啱就係露面啦，係兩日之前到啦，咁啊參加咗一個中央軍委嘅新春文藝演出啦。跟住佢哋仲有其他咩張友俠啊、何衛東一大堆人跟住佢。咁我睇到嗰個短片咧，佢就即係可能係要辟謠啦，所以就好似好輕鬆咁啦，就笑住咁樣。但係佢行路真係唔係普通人咁樣行嘅，佢係可以話係即係好似只腳跛跛地咁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睇一睇嗰個短片，即係佢出嚟就可能話俾大家聽我冇事啦，係嘛？不過咧，即係就佢嚟講咧，我覺得而家做阿習近平真係唔係幾容易。 就算佢唔係真係有好大件事，病得好慘啊，佢都幾辛苦嘅，因為而家慢慢個矛頭咧就係同反共、反體制乜都好啦，就集中喺佢嘅身上，不但係反佢，仲係侮辱佢，辱責成風，可以咁講。咁咧就同以前真係有啲唔係幾一樣，以前就鬧下共產黨，而家唔係直接鬧下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話自己。即係佢冇話啦，但係佢嘅做法就係我就係黨，黨就係我嘛。咁以前就鬧共產黨，而家直接鬧阿習近平。以前咧大家都驚嘅，唔係好敢喐，但而家嚟講咧係直情鄙視。嗱，呢個唔止係海外嚇，即係我哋亦都講過中國大陸裏邊係咩情況，係鄙視佢，不但唔驚佢，仲鄙視佢。以前咧就係批評佢，而家係諷刺佢。以前咧個方式咧都比較四平八穩啊，即係都幾悶嚇。而家咧就係娛樂性好強嘅。咁以前咧就可能寫下文字啊，或者係喺語言上發泄啊咁樣。但而家嚟講咧，你睇下 Dr. K 又彈琴又唱歌，係咪？黃明志嗰個《龍的傳人》，大家如果有機會，可能已經睇咗好多啦。我諗好多我哋嘅聽眾都睇咗，即係多向嘅表達方式，所有嘅呢一切，最終就要令到啲人感覺到習近平根本就。你唔使唔驚佢，根本就冇用，佢根本都好可笑，根本就唔需要覺得佢有咩咁重要。而呢一種係對習近平最大嘅貶損，最大嘅貶低。
系啦，既然你讲到黄明志嘅《龙的传人》啦，你可唔可以点评几句啦吓？
咁啊，講到阿黃明志嗰首《龍的傳人》，咁我覺得我今日都唔想話太都講太多，我覺得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嚇。咁但係有一點真係要指出嚟，就係黃明志喺成個短片裏邊咧，佢都係同阿維尼戴住面具嘅維尼嚇，嗰把聲完全係習近平嘅 AI 聲嘅一個咁嘅龍袍加身嘅人走埋一齊，即係整個短片裏邊咧，全部都係講咗而家喺中國大陸嘅一啲。現象啊，或者係佢嗰啲敵對嘅態度啊，之類嘅，所有都係敏感嘅政治議題。咁可以話阿黃明志佢真係好大膽，佢每一次都好大膽，但係今次佢直情咧就係針對習近平，同玻璃心佢上次嘅創作係比較唔一樣嘅。就我相信，如果中國大陸嘅人佢翻牆出嚟睇到呢個短片，我諗好多人都會中意，因為而家好似大家唔中意習近平係成咗個共識㗎啦。咁啊，Dr. K 亦都係攞住個小熊維尼，佢冇攞住其他嘢。佢8964當然有啦，但係大家比較搶眼嘅就係佢攞住小熊維尼，而小熊維尼就係習近平。咁啊，佢嘅方式亦都係好娛樂性。咁佢個腔調係整個係諷刺嘅、諷刺嘅，諷刺之中又非常之開心嘅。咁其實佢要傳達俾大家嘅信息就話有咩咁特別啫？我就笑你，咁又點啫？就係咁樣，喺你可以感覺到裏邊有一種鄙視，有一種根本唔想當你係咩嘢嘅一種咁樣嘅態度。
咁啱先咪讲到咗喺中国大陆嘅人咧，而家对习近平咧都非常之有意见嘅。咁佢哋嘅表达方式咧，又系点样噶啦吓？
即係喺中國大陸嚟講咧，就比較即係嚴肅一啲啦。咁跟住我要講咧，就係中國大陸嘅情況。根據美國之音嘅報導咧，就喺舊年嘅2月啊，係2023年嘅事發生噶啦。喺山東省濟南市嘅萬達廣場咧，佢嘅外牆就出現咗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嘅標語投影。咁啊，彭立發之前喺四通橋。就大家都清楚啦，擺出一個橫額，又要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賊啊、習近平啊之類，講咗呢啲嘢。咁但係跟住咧，就係有另外一個人，佢叫做柴松，佢唔喺中國大陸嘅。如果唔係，就可能同阿彭立發一樣噶啦，已經捉咗佢噶啦。佢係即係取到中南美洲就偷渡去美國嘅。咁喺佢嘅途中咧，佢用遙控咁嘅方式就啟動咗佢。一個投影儀喺中國大陸嘅投影儀，咁啊就變咗呢個標語咧就打上喺個外牆上邊。咁呢個係中國大陸式嘅反抗，係比較嚴肅啲嘅，正正經經嘅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講呢啲嘢。嗱，呢一個只不過係其中一樣嚇。根據一份報紙叫《上報》啊，係台灣份報紙一位作者道正咧，佢就透露咗。係中國大陸嘅情況，佢話喺中國大陸咧，啲人就中意一齊食下飯啊咁樣。 咁啊，食飯嘅時候咧都講嘢好小心㗎，如果唔係俾人哋打小報告，咁唔得掂㗎。但係咧，佢哋講到阿習近平嘅時候咧，都用嗰只豬嚟代替。譬如有啲咩好笑啊，或者好激氣嘅嘢，就話：，唉、哎，嗰只豬係因為嗰只豬咯，係嗰只豬衰咯，嚇、啊，即係咩都賴曬嗰只豬。咁嗰只豬就係習近平。咁啊，你因為佢講嗰只豬，所以如果打報告啲人又唔夠膽話真係嗰只豬就係習近平。咁你打起報告、打小報告時就比較麻煩啲啦。咁啊，所以啲官都其實都好聰明嘅，佢又要小心保護自己，但又忍唔住又鬧。
喺大陸本身有一個廚師網紅啦，叫王剛嘅，咁啊好多人咧都中意佢煮菜嘅，真係煮得相當之唔錯嘅，就係因為一個蛋炒飯咧就俾人警告，然後咧再去農村咧同啲人講緊劏咗隻豬，就係因為呢隻豬咧佢嘅整個頻道咧就被下架啦，成個頻道刪咗，所以咧佢自己同埋佢嘅團隊咧都唔知點算啊，所以你話呢隻豬嘅綽號咧幾緊要啊嗱。
跟住咧就阿習近平好多綽號啊，咩包子嚇、啊，另外就話小熊維尼啦，200斤啦，佢曾經話過自己即係擔200斤嘅嘢唔使換肩啦嚇，仲、啊、有慶豐帝啦嚇，啊、這些呢啲咧全部都係啲人成日用嚟鬧啊習近平嘅。佢話習近平今時今日嚟到呢個地步咧，都係經過一啲時間嘅。即係根據呢位作者講咧，就話有4個浪潮，係慢慢將大家對阿習近平嘅印象，甚至出諸於口嘅鬧佢，出諸於口呢件事，係推到而家咁樣嘅情況嘅。第一個就係2017年10月嘅19大裏邊，阿習近平咧就成為黨核心啊。2018年3月咧就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呢兩樣嘢加起嚟，即係佢好明顯話：我想終身掌權，我想做皇帝。咁呢個係第一波，大家開始對佢反感。但係呢種反感開始嘅時候，都喺紅二代呢一堆人裏面嘅。第二波咧就係2020年初啦，嗰陣時就係新冠啱啱喺武漢流行。咁啊，習近平就隱瞞疫情，亦都將病毒傳俾全世界。咁當時講亦都係紅二代當中有好多人對佢好不滿。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一個叫任志強嘅房產大亨，而家捉咗佢噶啦。佢寫一篇文章批評阿習近平，話佢係一個剝光咗衣服都要堅持做皇帝嘅小丑。咁啊，任志強就捉咗佢啦。咁呢個係第二波，第三波咧就係疫情期間啦，即係從2020年到2023年啦。咁3年裏面，阿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造成咗無盡嘅人道災難，仲慘過毛澤東3年大饑荒，有人係咁樣去形容嘅。咁係咪呢個我哋唔知，但有人就覺得真係仲慘過嗰陣時。
而家一直嚟講啦，中國大陸死咗幾多人根本冇人知啊嘛，但係講緊嘅數字咧係超過咗4-5億啊嘛。按照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真係超過咗毛澤東當時嘅3年大饑荒喎。咁中共而家到目前为止咧，唔敢人口普查嘛，同时间咧亦唔敢咧系正面回应呢一个死咗4-5亿人嘅呢个数字嘛，咁即系证明中共咧系心中有数啦，系咪？
咁就2022年10月13日咧，就阿彭在洲就喺北京嘅四通桥就挂出反习嘅横额啦，就系、大家都呢样嘢，大家好清楚。跟住就系白纸运动。大家就好勇敢咁叫出呢個共產黨落台、習近平落台呢個口號，呢個第三波。第四波咧就係過去嗰一年啦，嚇咁就阿習近平上任啦，第三任啦，全部用曬自己嘅親信啦，將啲異己全部打曬落去啦。咁啊，更加俾人感覺習近平就係黨中央，習近平就係黨，黨就係習近平，所以打倒習近平咧，其實系就系打到中共，即系大家开始咁样去互换啊吓，将呢两样嘢
证明中国人醒目啊！
大家跟住嘅事情就好清楚啦，因为啱发生噶啦吓，经济啦，咩恒大啊、碧桂园、恒大啊，呢两日又系非常热门嘅新闻啦，系嘛？终于喺香港要法庭要逼佢清盘啦，外资撤离啦，仲有好多嘅行业就俾阿习近平一手打断啦。仲有失業啦，咁啊，即係民生凋零啦，係嘛？好多嘅以前可以出得國，而家唔出得國啦，好多呢啲嘅已經係燒到去一般人嘅嗰個範圍㗎啦。 另外一方面咧，好多人擔心自己冇嘢做啊，咁咪希望啲外資流啊，但係習近平又搞埋晒好多反間諜法啊，之類啊，去捉人哋啲外企啊、抄家啊，搞到啲外資走晒。咁呢一段時間其實就已經嚟到平民百姓呢一個階層㗎啦，係第四波，而家就係仍然喺第四波裏邊。咁呢個時候就出咗胡舒立佢嘅財新傳媒，就寫咗好多篇咧，直情咧就係對抗習近平嘅文章啊，即係而家就仍然喺第四波度。喺呢篇文章裏邊咧，作者就話咧，大陸朋友就對佢講話，國內清醒嘅人咧，仲唔係好多，大部分都未醒嘅。佢話，但係咧，過去幾年發生嘅事，令到啲人一波又一波咁清醒。佢話，譬如鐵鏈女呢件事，又清醒咗一批。鐵鏈女呢件事係2周年紀念，啱唔啱係？咁啊，經過呢一個唐山打人事件咧，又清醒一批。咁啊，上海封城嘅災難又清醒咗一批。而家嚟講，恒大破產啊，碧桂園啊，好多嘅行業俾阿習近平一手即係炒喎。呢啲就亦都會係燒到即係普通人嗰一笪，亦都會令另外一批人清醒。咁即係可以話過去3年裏邊、3、4年裏邊，從非常之崇拜嘅習近平，唔夠膽批評佢，覺得中共係崛起啊！從嗰個咁樣嘅氛圍，就到而家睇唔起啊習近平，唔怕佢，雖然即係都驚安全啦，心裏邊根本就唔覺得佢係咩嘢，亦都係用咗係3、4年嘅時間嘅啫。佢呢篇文章嘅作者都講到，就話有一個退咗休嘅中共嘅老幹部啦，就話佢話呢個人即係講嘅習近平啦。佢上台嘅時候咧，即係對佢都有啲希望嘅，因為嗰陣時佢有咩鄉營老虎一齊打去搞咩反腐。佢話而家冇人話佢好，個個都鬧佢，個個都希望共產黨快啲臨台。
你觉得有冇根据啊？呢个讲法？
呢一個咁樣嘅講法，佢話就係代表咗當今最主流嘅中國大陸嘅民意。咁就係咁嘅情況啦。咁我覺得即係習近平，因為佢覺得自己係黨啊嘛，黨又係佢，佢又係黨啊。咁佢嘅衰敗係咪亦都代表共產黨亦都走緊呢條路咧？其實共產黨喺阿習近平嘅治下已經冇人㗎啦，除咗全部嗰啲佢啲咁嘅奴才式嘅即係嗰啲忠臣之外，呢班人全部都係冇能力嘅，咁佢亦都冇接班人。咁樣佢如果係已經到咁嘅地步，中共又到乜嘢地步咧？咁大家自己去評判下。
我觉得啱先你讲紧嘅嗰个老干部讲嗰段说话呢，其实系可信，亦都系好多人呢当时系真系咁睇嘅。因为习近平当时上台嘅时候呢，你睇下佢嘅样吓，到咗几年之后，佢今日上由心生，其实嘅样呢变咗非常之多，越嚟越凶恶，越嚟越阴沉啊！点解？其实之前嘅石头喺评论共产党嘅时候呢，亦都讲到咗中共呢系将人变成鬼噶嘛。咁习近平喺未掌权之前嘅话呢，都仲有啲人性，系咪？当佢做咗党魁之后呢，如果佢仲系有人性嘅话，佢点做得到党魁？系咪？除非呢，佢系将共产党整个灭咗佢，咁样嘅话呢，咁佢就可以继续掌权。如果唔系嘅话呢，佢靠共产党呢条船嚟继续执政嘅话呢，就越行越远。所以叫加速师，加速师咪咁嚟嘅咯。所以好明显睇到咗啊，而家喺度加速紧啦吓。所以习近平呢系嚟灭共嘅，只不过系用咗恶嘅方法嘅啫。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啦，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洪维尼报寿健康亮红灯》。
唐人街，
喂，琴晚阿风水猛咪猛咁喺度讲风水嘅。佢话最紧要喺2024年喺屋企摆好啲风水位，可以吹吉避凶咁话。你点睇啊？
呢样风水嘅嘢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嗱，风水呢样嘢咧，就随人哋信唔信嘅。你信佢就有，唔信佢就冇。
嗱，风水就一定有。阿六叔，你哋都见过噶啦。佢嗰日足足同我讲咗2个钟头。啊，佢就系咁话嘅。能够过到2024年，的确系好有运气啊！
喂，定哥，你咁样讲法，好多人惊。阿六叔又讲咗啲咩天机啊， 喂，讲两句嚟听下好喎。
啊，我啊认为肯定六叔有啲提示俾佢嘅。马 Sir， 你记唔记得啫？就系、是、上嗰轮，佢两公婆话买机票去日本过年噶嘛，突然间退票、啊，咁啊啱啱咪避开日本嗰次地震咯。六叔可能有料到噶。
诶，天机系不可泄漏嘅，泄露天机啊，要惩罚噶。
咁啊，怪唔知有啲占卦佬盲噶啦。我就记得你哋讲过，阿毛泽东啊未死之前，身边就成日带住个占卦佬嘅。毛泽东一做大事咧，就要问过呢个占卦佬噶嘛。咁后嚟呢个占卦佬咪话嘅，我唔可以泄露天机噶，如果唔系日后会盲噶噃。咁毛泽东就话唔使惊，如果你盲咗，我就养你一世。咁占卦佬咧就叫毛泽东将个警卫部队改为8341，咁你就会长战长胜噶啦。咁毛泽东咪信晒个占卦佬啊，终于就攞咗中国成个江山啦。
阿尔文，你真系认真好记性，我哋真系讲过呢件事嘅。嗱，老毛临死都唔知道点解占卦佬要佢改嗰个警卫部队为8341，里面系有含义嘅。老毛就会83岁死，佢掌权就有41年，就应咗占卦佬嗰句说话啦。
所以8341部队嘅名就系咁解啦。
今时就唔同往日。而家真系要成日关心国家大事噶，用乜嘢打到嚟都唔知啊！
喂，阿正哥，我想问你啊，2024年阿六叔有咩提示啊？
嗱，阿六叔啊咁话嘅，佢2024叫做甲辰年，立春呢就响2024年嘅2月4日，但系嗰阵时都仲系兔年，年初一系2024年嘅2月10号，所以2024年系属于火。所以以火有关嘅天灾都会有可能发生。
咁火山爆啦、地震啦，咁呢啲算唔算系属火呢？
当然啦，呢啲就系天象之火啦。六叔就叫我2024系唔适宜动土。
哇，呢句话我諗好多人都唔啱听喎。而家澳洲啲屋价不断咁起緊，有人就加建，有人仲喺度买地起屋。
嗱，呢样嘢信唔信就由你嘅啫。六叔就系咁提示过。嗱，今年嘅太岁星君就叫做李成大将，坐位于东南方，所以装修搬迁真系唔系咁适宜啦。如果真系冇办法要动土咧，就喺正月初一之前改好佢。正月初一之后就真系唔好喐啦。
哇，照阿六叔咁样讲啊，真系好大剂、啊。最惊啲人间屋起到一半，咁嗌唔好起落去、啊。一碟斋咁摆度咪好大镬，哎，有冇得补救呢吓？
嗰啲建筑佬啊，多得你六叔唔少喎、啊。
哎，最衰都系你啦，马 Sir， 系你逼阿正哥讲啊，六叔讲个咩天机噶嘛，所以而家点算呢？唔听都听咗咯。
嗱，六叔仲话添啊，2024有几样事情一定要小心。佢话粮食缺乏会造成有20亿人挨饥饿。因为天然的灾害和打仗越来越猛，所以这件事是避不过的了。另一件事就是能源短缺，天然气、啊、原油、啊、石油开采过度，所以那些价格就会疯狂上涨。跟着有一件事真是不讲得笑，就是因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到不清不楚，欧洲所有的能源就用到很尽，全球开始变暖，南北极的冰层融化，陈年的细菌就会出晒嚟啦。
哇，好多人惊、哦，用乜嘢全球啲人都受感染？
所以俄罗斯的当权者肯定死亡。
嗱，我啊仲有听风水佬咁讲，佢话今年是龙年，千祈屋企咧就唔好摆红龙，要摆咧就要摆金龙，摆红龙咧就话会有血光之灾。哇，听到都吓死人咯嗬！
我听讲红龙是血魔龙。是撒旦的化身啊。
嗱，仲话今年的财位呢就喺正正北方。咁最好喺屋企嘅北方嗰边呢就摆盆水啦，或者盆栽啦。最好啊摆个金元宝喺嗰度，咁招财啊嘛。有細路仔读书呢最紧要文昌位㗎啦。话文昌位就喺西北，最好啊话摆四支笔四棵盆栽喎、
啊。欸，有时嗰啲占卦佬啊个个讲嘢都唔同嘅。好嗰啲就信，唔好嗰啲就唔好信。
啊，马 Sir 讲得啱喎、啊，喂，阿三姑婆嗰日讲啊，佢话2024年系龙年啊嘛，咁有5个生肖系特别好噶。
喂，讲嚟听下边五个啊？睇下我有冇份？
就系老虎、马、猪、羊、猴。佢话呢五个生肖2024年特别好嘅，可以行大运，仲会升官发财添。
我同你哋讲啊，而家最紧要关心嘅就系国际发生紧咩嘅大事。你哋知唔知啊？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系邀请习近平去参加瑞士嘅和平会议。
喂，话习近平而家重病、啊，又话倒数时间啦，咁样讲，仲去参加咩峰会啊？
嗱，而家唔理佢咩病啦，问题上就系中国同乌克兰系一直以嚟由于贸易上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因为乌克兰系欧洲嘅粮仓，只要佢极力支持中国用粮食嘅贸易嚟做交换，咁啊习大大就解决咗好多粮食嘅问题啦。但系习近平咧就供给咗好多武器俾俄罗斯打乌克兰呢个领土，搞到咧错综复杂，所以乌克兰嘅总统就邀请习近平去参加和平会议，系逼佢表态。中国大陆对乌克兰嚟讲，你系兵定系匪，即刻要表态。
喂，咁习近平究竟佢想点啊？乌克兰你供粮食俾佢，佢又调转枪头揾人去打乌克兰。咁乌克兰知道之后，咁啊实含放过习近平噶噃。
所以乌克兰就逼习近平参加嗰个瑞士和平会议。
哇，习近平咪好头痕，到时都唔知点讲嘢噶噃。
系啊，2023年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同阿普京啊拍晒膊头，称兄道弟，仲话要搞个百年大变局啊！如果习近平够胆去瑞士开会，佢就一定要表态。
嗱，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呢，本来嘅用意系想扮个老好人，叫普京同阿泽连斯基握手讲和，有咩条件唔啱讲就啱。点知到咗俄罗斯之后，就落咗阿普京嘅圈套啦。普京就将秦刚同美国政府之间嘅默契爆咗出嚟，佢话你就嚟冇得捞啦，人哋已经商量好点样怼冧你啦。于是乎，习近平就激到180度大转弯，决定同普京同进退，就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为敌对，所以咪搞到而家咁嘅环境咯。你哋明白未？
习近平真系冇样好大协噶，喺国际嗰方面咧，亦都冇一个好嘅明星啦。香港又俾佢搞到百业萧条，楼价同股市咧就好似山泥倾泻咁。就喺早几日啫嘛，我睇到段新闻，蓝丝组织爱党行动发言人陈正森喺微博嗰度发表贴文，佢话对李家超政府已经忍无可忍啦，但系就投诉无门。佢话我而家就以一个香港嘅普通市民嘅身份喺微博嗰度向李家超作出控告。佢话自从李家超上任特首之后啊，日日都想尽办法精神虐待啲市民，跟住佢就举咗几个例子出嚟嘅，系人都知噶啦。香港嘅车位啊非常之紧张噶嘛，啊无论十号风球又好，三更半夜又好，只要你非法泊车咯，嗰啲警察啊就擒擒青咁插牌噶啦。最惨就系嗰啲的士司机啦，一旦唔觉意泊错咗个位啊，又扣分又停牌，搞到嗰啲司机冇啖好食。一旦停牌失业，就会令到好多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啦。第二呢，就是专门捉嗰啲阿公阿婆喺过马路嗰阵时候，绿色嘅公仔仲闪闪下，未转红公仔嘅，但系嗰啲咪死人差佬呢，照捉可也，每位2000蚊，冇人情讲，即系话呢个咩香港政府连老人家啲钱都抢，
咁咪系咯。老人家行路真是慢半拍㗎嘛。嗱，呢个陈正森仲话香港纸皮箱就可以卖钱㗎嘛。咁好多铺头呢就将嗰啲纸皮箱放咗喺门口，等嗰啲阿公阿婆经过就收集埋去换返啲钱嘅。呢个已经成咗一个惯例㗎啦。食环署一旦见到啲铺头门口有纸皮箱，就话裁雪掉垃圾罚款3000。嗱，系人都知啦，香港嘅飲食店外卖店夜晚黑收工嘅时候呢，就将啲垃圾摆咗喺门口，因为有固定啲人嚟收嘅。咁食环处嗰啲人呢就抠准个时间匿埋喺旁边，一旦见你摆垃圾喺门口
就立即发告票，罚单是3000蚊。
点事啊？你知啦，嗰啲店铺旁边摆把扫把，预防条街污糟啊，扫下噶嘛。哈！食环署唔问你3721，到处查问把扫把唔知系边个嘅，一旦查到边个摆喺门口咧，罚款6000。咁呢个陈正心仲讲，而家呢个香港政府啊，仲搞咗个祸害全港嘅垃圾征费计划。一旦有人乱掉垃圾，罚款50000，严重嘅仲要坐监6个月。哈、啊，我唔明呢、这个蓝丝陈正心点解咁好心同香港市民讲翻啲公道说话呢？吓、
啊，诶，唔好理呢个陈正心，佢本身系好人抑或坏人啊？但系佢呢番言论呢，就系、是、反映咗香港嘅特区政府嗰种独裁专制、鱼肉百姓。仲有李家超啊，向外公布咗响2024嘅2月份要通过23条立法嘅咨询。
唉，李家超啊，冇好大协俾香港㗎啦，而家仲要再实施23条。其实国安法都已经够独立㗎啦。
23条就係专针对宗教人士㗎嘛。所以香港人第日就乜嘢教都唔准你哋信。正是信共产党咯。
嗱，从香港同中国大陆相比嚟讲啊，香港系属于非常之民主嘅地方，啲民众习惯咗可以将自己心中谂嘅嘢讲出嚟。但系如果23条立法之后啊，你根本就冇得俾你讲。而家香港被一个独裁政策制约住，令到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插水式下滑。连新加坡同印度都超越香港，所以而家香港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嘅废墟。
而家搞到香港人冇鞋拎脚走咯。
诶，大陆咪一样，老老乱乱啊，走得嘅都走啦。嗱，有个新闻报道咪讲咯，广州有个大学教授系姓李嘅，咁佢就去到美国驻广州嘅总领事馆。想申请移民去美国，咁啊带齐晒啲证件去问话啦。当美国官员问到佢系咪共产党员，佢就回答系啊，不过我5年都冇交过党费噶咯。咁即系话你而家仲系共产党啦，因为我个工作系一定要参加共产党嘅。个美国官员就继续问佢，咁你认唔认同共产党嘅纲领？因为问得太突然。咁呢个李先生呢就迟咗一下，啱啱想答嘅时候，点知呢个美国官员就话，你乜都唔使讲啦，你已经被否决啦。
唉，据我所知啊，美国一早就讲咗㗎啦。凡系中国共产党员，美国都系唔批嘅。连家属系共产党员，你都咪使至移民去美国啊。
因为好多大陆人都认为唔交党费咪唔系共产党囉。
人哋外国唔系咁计啊，总言之，你唔退党啊，死鬼咗啊，都当你系共产党啊。
所以喺外国啊，成日都叫啲大陆人要三退啊，就系要退党、退团、退队，咁至有运行噶嘛。
唐人街粤语见闻，蓝丝对李家超忍无可忍。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哈马斯分子已渗透入宗教高层，以中关系不断下滑，红海骚乱不断，中共获利，平北京亦难挨。人日整个国家乐观向上，宣传赛北韩遭批，香港成金融中心为止，平此收病危通知。名牌包事件发酵，南韩总统支持率跌至29%。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2月2日，整个加沙地带的战争仍在持续。在这个月三号，以哈战争将突破120日，这个令加沙冲突成为以色列 自1948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公开战争，以色列坚称即使哈马斯同意达成休战协议并释放以色列俘虏，任何停战协议亦只是暂时的，在哈马斯落台之前战争不会在加沙境内结束。陈太报道。
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指控哈马斯在加沙境内滥用宗教场所进行暴力活动。以色列军在2号发布声明谴责说，军方发现加沙走廊的几十座清真寺都设有哈马斯的武器库和隧道入口，充当哈马斯的行动聚集点。国防军补充说，最近在汉尤尼斯发现的文件透露，哈马斯对加沙宗教领袖的影响程度非常深，哈马斯分子已经渗透到当地宗教领导职位，目的是宣扬仇恨言论，煽动暴力和鼓励平民加入恐怖组织。声明表示，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利用宗教领袖和清真寺来宣扬恐怖主义，储存爆炸物和实施袭击，严重滥用宗教机构进行军事行动。哈马斯实际上将信徒变成了人肉盾牌。2月2号，以色列通过谈判营救加沙，哈马斯人质的行动仍然在持续，国际调解员正在努力促使一份协议产生，让被哈马斯绑架的130多名人质中至少有部分能够开始返回，同时执行几个礼拜的休战。以色列誓言要消灭恐怖组织，并且以此为最终目的，在加沙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直至2月1号，哈马斯都拒绝放弃其主张，扬言要求以色列直接停火。而在2月2号，《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说，哈马斯内部的普遍态度出现转变。据悉，在2号，哈马斯极端组织公开发布了多个相互矛盾的立场消息，有媒体消息说，停火协议将很快出现答复，但是有些声明仍然在要求加沙停火。当日，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哈尼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极端组织首脑举行电话会议，以讨论对于停火协议的条款。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哈马斯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正在造成混乱。报道引述消息说，目前恐怖组织的加沙首领辛雅尔支持先取得暂时休战，而加沙地带以外的领导人则敦促该组织在加沙继续坚持，让以色列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熟悉人质谈判的匿名官员透露，辛雅尔希望战争停止六个礼拜，以便哈马斯分子能够重新集结，让更多援助可以进入加沙。但是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扬言要在国际社会的保证下推动永久停火，并制定重建加沙的计划。外界认为加沙内部哈马斯首脑支持休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极端组织在前线的战斗中难以取得优势。根据以色列近期的讲法，哈马斯挖掘的地道正在变成一些哈马斯分子的坟墓，一些人士在隧道里面直接投降，这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战胜以色列的军队。另外，在国际事务方面，有公开消息显示，加沙的战争已经导致以色列和中共的关系逐渐疏远。据悉，在加沙爆发战争之后，以色列对中共的态度不断出现转变。1月23号，以色列特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批评中共政府，宣布对中国新疆局势和维吾尔族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同时，以色列呼吁中共改善人权状况，解决社会歧视，并有效打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学者指出，这个是以色列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批评中共。至到现在为止，中共仍然拒绝谴责哈马斯是国际恐怖分子。同时，以色列质疑有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正在流入哈马斯手中。旅澳化学家袁红兵披露，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首要策划者德伊夫是中共外联部的重要联络人物。 同时中共通过伊朗向哈马斯提供了技术。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中共以前和以色列友好是因为以色列有中共需要的新兴技术，中共对以色列只是利用关系，他既不讲信义亦没有信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爆发之后，中共重新权衡了利弊，他知道美国一定支持以色列，因此中共就藉着加沙的冲突牵扯美国的精力，阻止美国针对中共。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叛武装组织持续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严重打乱全球供应链。同时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正在从红海的冲突中受益。请睇报道。
公开数据显示，由于船只在红海遇袭，一些国际运输活动转向了中欧铁路。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对本台话，中国受不受红海中东冲突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他认为红海的冲突继续延伸扩大的话，全球的运输都要被迫改道，运货时间拉长，造成了出入口上运输成本的增加。而中国有一个中欧列车，从重庆一直串联到西安到新疆甘肃，但是北京当局仲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陆路运输并不能够承载所有的货物。黄青龙说，一般货物可以利用中欧列班，如果是用在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恐怕不是中欧列班能够取代的。中欧能源和天然气最主要仲是要透过海运，而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能源入口国。黄青龙指出，因为这个原因，中美正在红海问题上角力，所以中美之间面对红海这个冲突，彼此亦在度比赛边个的气场。中共当然知道这个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但是他要看下能够从美国需要中国去施压伊朗这方面能够换到几多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最近他又不断地将台湾的问题拿出来讲，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对经济方面他不在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最在乎的是他的国安和他的政权，所以台湾必须要审慎来面对。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2月2号刊发了一篇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氛围的专访文，引发舆论哗然。据悉这篇文章的专访对象是德国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科佩，他在中国访问期间声称，中国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请听报道。
网民抱怨说，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低迷，股市持续下跌，社会形势严峻。人民日报报道发布之后，马上受到很多中国网友的嘲讽和反讽。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股市下跌走势图的贴文，并反问洋溢乐观向上的群体是否包括了中国股民，以这个举动嘲讽股市走势。当日中国 A 股再次下跌，沪指一度跌破2700点关卡，创落近期新低。即使网管不断删除相关内容，中国网友仍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对当前经济状况的不满和批评。有网友引述评论标题说，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4000几只股票待涨，涨幅空间巨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网友呼吁官媒继续吹不好停，讽刺地形容人民日报真是一份好报纸。还有网友转发美国就业新高、工资上涨的报道，说发美国就业报告这种不利于 A 股的消息有些故意了，没看这边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吗？中国网民讽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不参与股市、不投资基金、不买屋、不创业， 就能够日子过得轻轻松松，乐观向上了。
香港股市持续下跌，从2018年的30,000点惨跌至近期的15,500点左右，甚至有网友戏称香港已经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2月2日，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香港商办大楼空置率创新高，股价破底，显示资金源源不绝流出，象征香港逐渐走向
枯竭。
他形容说，香港的惨可能会出乎大家预料，甚至好像是收到生命尾声通知书，很多人还未能够察觉。上帝报道。
谢金河在 Facebook 上说，香港在不知不觉中被关入铁幕，最近试图通过基本法23条令183年以来的香港繁荣元素逐渐流失。他举例指出，从2018年以来，不少重量级企业股价急跌，包括快手、不理、中心国际、美团、信宇光学、未来等，甚至好像康熙诺、药明生物这样的生物技术股亦受到影响。多家台湾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样夭折，显示整体情势不容乐观。最近香港恒隆集团股价急跌，董事长陈启宗在退休仪式上表示，现在是保命保本的年代。谢金河说，看一个经济体，股市是除窗，当除窗越来越暗淡，亦是经济出现问题的通知书。他提到经济学人最近给了香港一个封面故事，强调香港不再好像以往那个国际化的城市，商业办公大楼空置率持续攀升，股价走向低谷，不断下降趋势，而且缺乏支撑力，象征资金不断流出，香港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座城市正在经历温水煮青蛙现象，令很多人没有察觉。
由于夫人卷入涉及不当收受奢侈品包的事件不断发酵，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跌至去年4月就职以来的最低水平。2月2日最新发布的盖洛普南韩调查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 29%， 比上个礼拜的 31% 再降 2%， 这个是9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指出，有关第一夫人的问题是受访者不赞成尹锡悦政府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请听报道。
之前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被拍摄到从一位南韩裔美国牧师私下接收了价值大约$2,200的迪奥奢侈品包。这个问题在今年四月的议会改选之前引发政治冲击波。南韩的执政党人民力量担忧这个丑闻可能对选情造成不利影响。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人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从一个礼拜之前的 36% 降至 34%， 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维持在 35% 不变。为了挽救选情和支持率，尹锡悦将在未来几日内发布接受南韩广播公司 KBS 的采访。据彭博社报道，采访将在下个礼拜播出。尹锡悦可能会就各种话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围绕他妻子的争议。南韩总统的任期为5年，四月的选举将决定尹锡悦是否能够推进他的议程。如果人民力量从反对派手里面夺取议会控制权，政府可能会推动经济政策，包括和强大的工会较量，减少对企业的监管，以及对公司和房地产交易实行减税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